Hello， 大家好，我是 Patrick， 欢迎回到退休学堂。嗨，大家，不知道大家最近过得怎么样啊？我自己本身因为学校要准备开学，那我原本那种暑假的那种耍废懒散的模式就变得不能再继续执行，所以变成我要开始恢复了专注力在我的学业身上。那也因此呢，我就开始去研究像是工作法啊、专注力等等的这类的主题，那进而有了这次主题的发想。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呢，就是由 Chris Bailey 写的《极度专注力》（Hyper Focus） 这本书。那这位作者以前写过另外一本畅销书，叫做《最有生产力的一年》，所以想必他应该是一位对这种生产力类型非常有想法的一位作家。那今天的探讨主题非常有趣，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个叫做专注力这个主题。那接下来几集也会是类似的主题，因为似乎我们听到专注力，我们就想到好像我们只要更加专心，去除分心，那似乎事情就会解决。可是好像我在这本书里学到的似乎也不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就一起看下去吧。我遇到这本书其实也是一个偶然啦，因为有一次我就回到家，然后当时看到一本类似的书，叫做《专注力协定》，那同样也是谈专注力，只不过内容还是有点差别，我们之后也会去谈到这本书。好，回来正题，就是我那时候在看这本书嘛，所以我对专注力这三个字非常的敏感，然后我就看到我室友桌上摆了这本书，我就决定来跟他借看看，诶，结果发现好像就补足了专注力协定没有这一块，对，所以我也是获益良多。那我会在下一集再提到专注力协定这本书。 OK， 专注力协定我自己觉得它比较像是一个从头到尾贯彻的书，就是用它的协定这两个字然后来达成所谓的专注力这件事情。而这个 Hyper Focus 这个极度专注力这本书比较像是一点的一个实作的手册，那所以我打算先来说说看，说它，因为它的实作性比较高。好，书的一开始就先谈论一个叫做惯性模式这个问题。那我们都知道，人其实是非常善用能源的嘛，因为我们怕我们没有资源可以生存，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能源，哪怕是你的精力啊，哪怕是你的身上的养分，像是一些能量，我们都希望把它储存起来，所以才会有长脂肪嘛，才会你的专注力是有限的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其实先天就会有一套的机制来节省你的能源。那要来节省能源，除了过滤掉一大堆的资讯以外呢，另外一个我们有的机制就是透过习惯这个东西。习惯这些东西很有趣啊，我们往好的方向想，你看你就可以透过复利效应嘛，然后慢慢的做，然后你就会最后就会往好的方向走，得到惊人的成果。那如果往坏的，当然就可能到不好的地方去，那我们就不谈。那只不过呢，我想要讲的是说，惯性模式这件事情是我们平常不会意识到，因为它是一个习惯。所以说当你在讲习惯的时候，其实你是不会去看到它的，就当你，所以你没有，我们没有察觉习惯的这个能力。所以我们一开始在讲惯性模式的时候，我们就要先培养我们有察觉这个动词的能力，我们才能去了解问题然后解决。因为我们最习以为常的这种习惯呢，就会让我们不会发觉我们身上的问题，然后进而就继续下去，所以事情还是没有解决，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OK， 那所以如果你一直用惯性模式下去，你不会意识到你自己是非常的不专注，你没有办法知道你自己是很容易分心的。所以我们开始要养成一种察觉的习惯，去探究自己，诶，我什么时候，我现在在想什么，我现在在专注什么，我现在被什么东西干扰了。那当我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我才可以去掌控我脑袋里现在装了什么东西，然后什么东西占据我的注意力。所以最简单的就先从察觉这件事情开始，我 我们先去察觉我们平常的惯性模式。诶，我平常什么时候会把我手机拿出来？我平常什么时候会分心？我平常什么时候会失去专注力？那也许你很累，失去专注力，用生理上的，或是我对这件事情没有兴趣，这种心理上的都是有可能的。好，那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行为以及习惯，就是这种察觉的习惯之后，我们就可以来想想，那么我要怎么专注下去？因为我现在已经知道我脑袋装什么了嘛，那我们就想我们要怎么专注。那么首先我们先把脑袋想成一个可以装货物的一个仓库，你的所有的想法啊、情绪啊、吸收到的资讯、想要对别人说的话，都是会存在这个里面。也就是说，这个仓库其实就是你专注力存放的所在。如果你要执行任务非常巨大，可以刚好填满这个仓库，那么自然就没有心力去想有的没。所以你可以去想你小时候，或者是说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很专心在做一个计划或是一个专案，他可以很投入其中，甚至说进入到什么心流的状态，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他没有办法再去想顾及其他事情了，他的脑袋的处理能力大概就是这样。OK，所以这种至于扩充这个仓库，我们等下会再提到。好，那再来。所以，如果你只平常你只去做一些日常杂物，或是一些非常简单的习惯，比方说你可能习惯就是滑手机啊，把你手机的脸书拿出来开始滑，这种习惯是完全不需要花你的心力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会占据你的心力，但是非常的小部分。那为了你大脑为了要填满这个仓库，填满你这个专注力空间，所以你就会开始再去做一些有的没的事情，然后一些想法塞进来，你就会觉得很杂、很乱、很多事情，但其实有点像是小石头，为了要填满同样的一个空间，所以小石头数量得多嘛，因为它体积比较小，所以为了让你的仓库看起来是一个装满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开始会分心，开始觉得超载，也就是这个原因。那么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先去当你自己的仓库管理员。然后好好去检核每一项要进出仓库的货品，这样你才可以知道哦，什么东西进来了，什么东西在里面，什么东西在外面，或者说什么东西想要进来，我要让什么东西出去。透过这样的管控，我们才可以进而的获得我们真正想要的专注力。既然要管制货物的进出，那我们就要先来帮货品分类嘛，对不对？就像商店会依商品种类去摆设，那如果你身边有纸笔的话，可以拿出来记录一下；如果没有也没有关系，我们去想象一下，这是一个2乘2的方格，所以总共会有四个结果。OK，所以分别一个轴对应的是吸引力，就是有吸引力跟没有吸引力；另外一个轴就是侧边那一栏，就是没有生产，有无生产力的这一栏，所以你就可以得到四个结果，就是分别就是有生产力、无吸引力。有生产力、有吸引力，跟无生产力、无吸引力，还有无生产力、有吸引力这四个。好，那这四个分别其实就是代表你四种货品嘛，也其实就是代表你四种的任务。OK，那我们分别去对它做命名好了，或是你可以去想一下，如果是一个有生产力、没有吸引力的，那这个就是一个必要任务，就是像一个工作上 daily。要做的这种 routine，这种简单的报告很简单，你完全不想要做，但是做了就是完成一个工作，或是这种每日的汇报啊、每日的晨会啊这种，或是每周晨会等等，这些都是必要的任务，它是有生产力的，没有吸引力的。那如果像是有生产力、有吸引力，那当然最好，就是一个有意义的任务，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任务，因为它既可以帮助你，而且还会吸引你，所以它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任务。那么，如果是没有生产力，也没有吸引力，那很简单，它就是一个不必要任务。因为没有，既然没有生产力，没有吸引力，你根本就不会想，你不会想要做它，而且做它也没有效益，那当然它就是一个不必要任务。那最后呢，如果是一个无生产力有吸引力，也就是所谓的我们整天会想要分心的事情，你可以去想想你做的。很多分心的事情是不是都是这类？叫做分心，就是这个叫做分心的任务，就是没有生产力，而且有吸引力。比方说，我们滑脸书， 它就是让你觉得诶很开心，有吸引力，你会想一直滑下去。那，但是它却没有任何生产力。OK，讲完这四个任务其实蛮绕口令的，但是我们其实可以，你可以把你一整天的事情去把它做分类，然后填这个表上看一下，你就会发现其实，诶，我好像花很多时间在没有生产力的这一栏上，也就是所谓的分心事物上，这个就是我们要去解决的。你只要发现就是我们要执行的部分，其实只要有生产力的部分。也就是哪怕只是必要的任务，哪怕只是有意义，哪怕是有意义的任务，这个都是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至于那种像是不必要任务，当然不用做嘛。我们最要避免其实是让人分心的事物，让人分心的任务，这个东西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它有吸引力，但是它没有生产力。所以你该专注的就是在你的有生产力的部分，其他就不用管它。所以你根本不用去放你的心思在没有生产力的事物上，是。然而，我们没有专注力，就是因为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分心的事物上。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2×2的这个表格，就希望大家去可以去检视自己生活中有哪些事物是其实可以去避免，或是没有必要的，或是它就是我分心的事物。那我们之后再用一些技巧再来把它解决掉。OK，到这边老大吧，是不是还清醒着？那接着就是，我觉得算是最核心的部分，因为它主我们等下要讲的是一个，就是如何培养极度专注力的这个步骤。那作者是帮大家列了四个步骤，但是我自己把它简化成三个，因为我觉得三个跟四个其实没有什么差别，因为它的第三点、第四点其实没有什么差别。OK，如果你想要看作者原稿，你当然可以去把这本书买来，或是去借，都可以。好，那我们就来讲讲这三个步骤，我自己把它缩减了这个三个步骤。好的，第一个步骤就是你要先选定一项有意义的任务。刚才提到有意义的任务意味着要有生产力，同时也要有吸引力。OK，那这个有意义任务要非常的符合你的仓库的那个大小，也就是符合你的专注力空间，让你比较容易像是进入心流那个状态，心无旁骛，然后不会像想东想西一样。因为为什么？因为你的仓库快被塞满啦，所以你已经没有能力去想一些有的没的，你是全心投入在这个其中。所以一开始在你设定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会有点难度，因为毕竟它不是一个很轻松就可以达到的目标，因为你要去设定，你要不能超载嘛，不能超过你的仓库，因为超过你仓库，你就超载，你就做不下去了。所以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所以要慢慢去调整，而且同时要有生产力，也要有吸引力。所以也许是你有兴趣的事情，也许是你想要达成的目标，你心里想的、向往的，然后它又是对你人生有正向意义的，那么这个事情也蛮适合你的。OK，只不过这边要注意一个点哦，就是我们不要去把我们的这个任务啊，去塞成你平常做的那种机械式的工作，因为这种其实这种机械式的工作对我们来说，我们会很快乐。比方说，你一直重复的做同一个动作，那你会很快乐，因为你生产力超高，你就一直做一直做，甚至还有时候还可以边听一个 podcast 或是边听个音乐这样子，你会觉得很快乐。但是这种东西却不会占用到你的心。这种心思啊，因为它就是自动化嘛，所以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第一个步骤，一定要去找到一个需要花费心力的东西，绝对不能是这种机械式的工作，因为这样任务对你来说非常会不重要，会非常的没有效益，然后而且你还是会继续分心。OK，所以这种任务可能是我们刚才讲过，对你而言是应该是要很重要的，比方说是公司的专案啊，或是你最讨厌的科目的作业或报告，因为你最讨厌它嘛，所以你必须花很多心思去解决它。当然还要先克服你的情绪等等，或是一些你没去实践的行动。所以总结就是，这个任务不能太简单，但当然也不能太难。所以只要对你来说是有生产力，或是很重要就好。那至于吸引力， 我是觉得可以去做调整，因为毕竟你可以逼自己做一点，然后当你投入之后，它自然就会有吸引力了。好，OK，那在这边还有一个技巧，就是如果我们要怎么样去把这个目标再设定的更可以让执行，就是刚才吸引力的部分，比如说我们不能去想着。今天这个任务我应该要干嘛？OK，也就是我们不要把这个目标想得太空泛，不要想着啊，我今天要去健身，没有，你要把它想得更实践一点，比较明确一点，因为这样吸引力，一方面是吸引力，一方面是会逼着你去做的这个力量就会出现。好，比方说我不要说我今天要专心上班，我要说我今天要完成，然后比方说三份简报，两份档案，然后上传。然后 email 回去跟别人确认什么东西，你要把你的目标变得细项，不要说，哎，我要去健身房，不用，你要写的是，哎，我今天早上6点去健身房1个小时，类似这样，把目标时间化，你也更容易去实践这个目标。OK，所以，而且当你把，你看哦，其实它是一个很，我们刚才说是要一个大的专案嘛，或者说大的一个科目、主题，一件很大的兴趣。对你来说很重要兴趣的事情，那这个事情呢，你透过这样实践，写出一个实际的目标，可实践的目标，你就可以去把它拆解，变得更容易，让你并不会觉得哦它好难，但是当你在做它的时候，其实是要花费很多心力的。OK，以上是第一个步骤，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听不太懂？第一个步骤很简单，就是你要。找到一个适合你的专注的目标。好，那我们接着进入第二个步骤。第二个步骤呢，就是你要先去排开你的干扰，无论是内在跟外在，我们都要去排除。OK，所以从你的杂念到你周围的噪音都要去消除它，不要让他们去干扰你，因为这种干扰很严重，就是会让你专心不了的原因。OK，所以这边其实就会很多实用的步骤啊，还有很多。相关的软体，甚至是一些工具可以辅助你。那接着我会在之后的实作篇，或是在下一本专注力协定上补上，因为这本提及的没有到很多，我觉得可以一次讲。对，好，那我们这边再借用一个作者的2×2表格，就会很有感觉了。OK，一样是2×2表格，其中一个轴对应的是可否掌控，就是你可不可以掌控它。掌控这个干扰，那另外一个轴对应的是，诶，是有趣的还是烦人的？所以一样会有四格嘛，对不对？那作者提出的处方签呢，就是只要是可以掌握的，只要是可以掌控的，那我们就事先做好准备，先去处理它，或是我们先去避开它、排开它。那么我们在今天要执行我们刚才第一个步骤设定目标的时候，也就不会这么的烦躁，或是说受到干扰。那如果你今天是，所以现在只剩不可控的部分了嘛？如果是不可掌控，是不是就会分烦人跟有趣的？那如果是烦人的，那你就只能忍了，接受，因为你不能控制，然后又很烦，你就只能接受。比方说突然被老板叫走再去骂，那你只能接受。但是这边有一个技巧，就是你要赶快给快速的回到那个状态。回到你原本的那个样子，回到你原本想要专注的那个样子。那如果是有趣的，当然，我觉得，比方说你突然，别人约你，但是这个对你来说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可以帮助你正向的，那我当然觉得你就好好去享受。比方说像同事间聚餐、朋友间聚餐，去好好享受。那如果说是那种可以约的，那尽量就把它排开。OK，所以消除这些干扰其实没有很快就可以达成。而且也可以用很多工具去帮助你，然后或许啊，你是需要渐进式慢慢去断绝这些干扰，那或者是你可以很快的直接去把一次消除，OK，那在消除这些干扰的过程其实蛮痛苦，因为毕竟你要跳脱一个习惯，所以当你成功消除干扰的时候，我建议可以给自己一些奖赏，去鼓励自己。继续往这个正向循环去走。我自己在消除这个 干扰的时候其实是蛮痛苦，就是我其实用了很多 app 或是那种网络的那种外挂软体，然后就是你平常习惯就是啊，比方说我会点开脸书，点开 Instagram，然后拿出来看一下，然后因为那个软体的关系嘛，所以我就封锁，完全看不了，就是在那边滑，然后在那边纠结说要不要把这个扩充软件或是这个软体把它删掉。对，但最后还是就忍下来，就是觉得好吧，算了，这样成本太大。对，所以就还蛮多这种工具可以去帮助你。当然，一开始我觉得要先定义出你可不可以先去控制，尽量把所有的干扰变成可以控制。比方说，我跟同学约吃饭，我就会约在我可以的时间，我就不会让同学来约。OK，这种事情你也可以自己去搞定。好，所以我们第一步骤是找到目标，第二步骤是消除干扰。那么最后这个步骤非常简单，就是你去投入在你的目标上，然后努力的去执行，不要去在意旁边的东西。也就是，其实就是很简单，就是你就是跟自己说我要 focus，然后专注在里面，或是你可以设定自己的一套习惯或是仪式。像我自己本身，我就是跟自己说，let's go，然后就开始专注，眼睛就是可能会做一些表情跟动作。对，好，那如果你其实一开始你真的没有办法专注的话，你可以先跟自己协商要专注多久。比方说，我就会跟一开始我在跟自己对话的时候，就是说，那 Patrick，你可以专注多久？好，可能5分钟，我可能心里就会讲啊，5分钟好多哦，这5分钟我可以滑很多 IG，或是我可以干嘛干嘛。好了，那不要那么多，我们就改。好，1分钟，好不好？1分钟，那1分钟，好，1分钟60秒，好像也可以。那我们就走1分钟，所以就是慢慢去跟自己协调，协调到你可以接受专注的程度。没有行，一开始就算10秒也没有关系，因为你可以从10秒好休息啊，20秒休息，然后30秒休息，慢慢你就会加长你的时间。所以这种要变成专注，其实也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没有办法那么快。好，那。还有我自己在这边感触很深啦，就是如果我自己跟自己说我要准备专注，比方说我以前暑假耍废太多，现在开学，我就会跟自己说，好，我现在要专注，那要记得我是要来真的，我是真的要来搞这件事情，我是真的要专注，所以我会把专注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提升很高，那自然我就会受到激励嘛，或者说受到。鼓励一个制约就是啊，我都说我要来真的，我还真的那么废，那这样不好，所以我就会很认真在这个上面，也就是你要有点 push 你自己一点，帮你自己一把，推自己一点点，那你的动力就会增加。OK，那这样也可以更容易去达到你设定目标。好，那所以如果你透过这方式进入到你的状态，那你就去享受你的专注力，去享受你。做整个任务，完成整个任务，然后去达到这个目标的过程，就是享受那个当下。OK，所以以上就是基本上这3个步骤，就可以让你达到超级专注的模式。所以我们再复习一次，第一个模式就是，第一个步骤不是第一个，第一个步骤就是我们先去找到我们适合自己的目标，想要做的目标。第二个步骤就是排开干扰，就是不要有干扰，外部内部都一样。第三个步骤。就是我们要就直接专注，就是专注，OK。好，那接下来我们其实有几个技巧可以帮助你一直把这样的状态变成一个习惯，也就是说我可以变成是，我比方说学生在课堂上50分钟专注，我是10分钟休息，50分钟专注，也是变成一个常态的模式，可以一直极度专注下去。那你随时想要用就可以用出来。第一个技巧就是我们先去提高工作的难度，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嘛，我们目标设定的尽量去填满这个仓库的大小，要尽量有点难度，耗费心思，你大脑才不会想东想西，所以你可以提高你工作难度。OK，所以当你快觉得越来越塞不下的时候，你就可以想要。就在做这些事，当你觉得越来越塞不下的时候，你可以去想着，是不是我现在是我的极限？如果不行， 哎，如果是极限，那你就维持这样，然后你就可以基本上就会有还蛮强的专注力，因为你已经没有办法想其他事情。那注意不要让自己超载，这个还蛮重要，因为一超载你就会又恢复到那种比较轻松的模式下。好，那么第二个技巧其实也是应该是大家蛮常提的啦，就是开始去练习冥想，因为冥想其实就像放大灯，它就是一个我们刚才讲过，我们刚才不是讲说，既然专注力空间是一个仓库吗？那一定有东西可以帮仓库扩建嘛或变大，那冥想就是这个所谓的放大灯，它可以把你的仓库变大，让你可以因应更大、更需要心力的这种任务的需求。OK，因为我觉得，因为冥想它就是去观察你脑袋里的想法啊、心思，然后让你可以去看到更多，更可以去注意到更多事情，也就是装更多东西啦。OK，或者是冥想，你可以把它想成，它就是把你那种积藏在你平常想不到事情的地方去把它清空。你也可以这样想，也就是说，换句话说，它就是会帮你扩大你的仓库。好，那最后这个技巧可以帮助你抵抗你要专注前的这种心中的不愿意。这个技巧我也蛮常用的。OK，就是你可以，我最近蛮常看到的，就是你可以去注意你这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哦。当你可以去意识，或是当你说出“哎，我没有时间”这句话的时候，你去想一下你心里是什么感想以及什么想法。你确定你是真的没时间吗？还是你是只是在逃避？所以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或是别人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可以去想一下，那个当下、那个 moment、那个当事者到底在想什么？他是在逃避吗？还是其实他真的没有时间呢？因为如果说没有时间，那他可能讯息也不会回，那他可能也不会滑手机。OK，我要讲的事情是，你可以去，当你没有办法专注的时候，你就去想，你看你浪费了多少时间，这种有点负面激励的感觉。未来的你的分心，其实有时候就是从这种借口而来的嘛，说啊我没有时间，可是你还是去滑 Instagram，你还是去滑 Facebook，你还是去 LINE 回讯息。所以你的这些专注力啊，其实有时候就是来自你去排开这些我们刚才讲过的外在干扰嘛，还有内在诱因、内在干扰，这个就是你的内在干扰，因为你想要你的习惯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你大脑为它开了一道这种快捷径，就是我只要说我没有时间，我就可以逃避我现在该做这件事情。好，那么最后的一个技巧啊，其实就是去多练习，因为没有别的，因为像我一开始我也是从1分钟去开始慢慢练习，增强我的专注力。那有时候其实我自己这个人，我本身是很常一坐就是坐2、3个小时，尤其之前在念书的时候，就是那种一天做16个小时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现在拥有这样的长时间专注的能力。那也其实也在暗中也是用了作者里面这些方法，所以当然也就是多练习啦，没有别的。因为像我之前当学生的时候，就是全职当学生嘛，所以很多时间可以练习这个专注力。那如果你现在没有这个时间，你可以在回家的时候练习，或者练习冥想也可以啊，或是你可以从5分钟做一件小事开始，慢慢的去增强你的专注力。所以，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podcast 内容。那关于分心以及另外一本专注力的书，叫做《专注力协定》，我会在未来几集接着分享。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喽，谢谢大家。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欢迎到各大平台评分、留言、按赞。如果你有任何想对我说的话，可以在资讯栏找到我的资讯。那我们下期见，拜拜。